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好像跟今天的主题不太搭，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你，是，就是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今天我那个无酵饼我忘做了，今天不是那个主日圣餐吗？
嗯，
然后我你们在吃圣餐的时候我才开始做无酵饼，我现在把饼做好了，葡萄汁也准备好了，我该怎么办，牧师？
嗯，哦，你先祷告好不好？你先祷告，第一步先祷告，然后在神面前呢，承认自己没有准备好的过犯，求主原谅。那牧师现在为你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吃了，好不好？那以后早一点准备，可以吗？
牧师，
可以可以。
我和凯今天也是没有来得及，就是领圣餐一起领圣餐。
你们一起吧，
我们
也
一起
吧。
好吧，
看
下次
过
了，看我们一起。
先在神面前做一个认罪祷告，然后牧师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那这一件事就算过了，然后你们过后就吃了，好不好？以后记住早一点准备。哎，艾达，你是在中国吗？还是回瑞典了？
我回来了，我昨天晚上回来。
哦，回来了 ，OK。
对。
好，你们先自己做完祷告，就告诉我，然后我就为你们做祝福祷告，自己默默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了。
好。
好，我为你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常常软弱跌倒，常常得罪你，常常犯错。但是主啊，你自己说过，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的话语是安天立地的，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清清楚楚的列明在天上，彰显在大地，好让我们晓得神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也是那一位信实的神呀，在你没有转舵的影儿，在你也没有后悔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宽恕原谅赦免，让小雪挨打和凯呀这一次没有来得及，但是呢过后补上吧。主，求你就给他们恩惠和平安，给他们怜悯和慈爱，让他们靠主得胜。也谢谢你把挨打平安的带回来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我等一下，我让你看一下啊，牧师，看是不是？
你那是葱油饼吧？
不，是我那个锅的问题，我的锅上面有点那个黑胡椒。哎呀，
你不要放黑胡椒，要没有无味。
我没有放黑胡椒，那我再去拿一个。
啊，你要把锅给抹干净。以色列人做这个很严格的，锅要干干净净，没有油，没有盐，没有味道。然后
我那个锅，因为我之前煎了牛排，可能没给它搞、
哎、牛
排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一天错800回啊，主啊，我错了。
你拿个吧，哎，傻孩子，拿个抹布，换个锅吧，或者你就把它抹干净。因为你知道，我跟你讲，就这个以色列人在做这个饼的时候是流着感恩的泪的。你懂我意思吧？他是流着感，因为上帝为他们施行了拯救，在埃及啊，为他们施行了拯救，使神见到有刷羊血的门框就逾越过去。他们那天晚上呀，让他自己的肠胃都洁净，仅仅是吃一个无油无盐无味的饼去纪念神，好帮助他们能够守节。心清，帮助他们能够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近前的。
我懂，牧师。可是我在弄锅，我已经来不及了。我下次把我锅洗得干干净净。
好的。
你看一下，我薅了一个这个饼，我又换了一个这个饼，行不行？他
行，
我
你没有
油，我看上面，
我只是
看胡椒没有那么多。
很像葱油饼的感觉，
它不是葱油饼，它真是无酵饼。
好，无酵饼，好吧，那就无酵，我看不清了。你说无酵，那我就凡事相信。反正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每个人在做这个饼的时候，最好礼拜六就把它做好，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被猫狗啊动物啊碰到。 然后就能够、哦、方舟要说话是吧？方舟请说。
那牧师等你讲完，我只是要分享我今天得到的亮光。
哦，那好，那我就讲完了吧。默默说。
哦，感谢主，今天再听一次这个主日的讲道，有一个地方就是特别的扎心，是在那个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试探与试炼，试探与试炼。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往往会对试探跟试炼搞不清楚，到底我遭遇的是试探还是试炼。那今天的讲道牧师就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吧，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当然今天的经文是讲到那个法老面对他的那些马驴骆驼牛羊跟羊群牛群羊群都死了，那他是怎么去看，他的心怎么动。那在讲到的时候，牧师就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死之间还有得失之间，我们的心是怎么样与他互动。那如果我们是选择去倚靠神，那这个就是试炼；如果我们选择去倚靠撒旦，他就成为一个试探。所以在听了这个，我把它写下来了，就记了这样一个笔记，就其实讲到题的，那就发现说，哇，的确哦，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大大小小可能都会包括了这些事情，未必是很极端的所谓的生死。那得失的话，那是总是会遇到。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想，试炼与试探，那就是很清楚了，而不用就是说一遇到事情就怪说那都是撒旦的作为，或者是就是很觉得自己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关键是在我们的心怎么样去互动。那我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去依靠神来面对我的得失呢，还是说我的生就面对生命中遇到的这种生死的那种情况，那还是说我要去依靠世界，从撒旦的那个角度来去看，那我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我就落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就是包括自己最近就是的一些事情啊，健康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而且也让我们生命带着盼望，而不要老是去什么都归罪说，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很事情。所以很感谢主。对，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听讲到得到了这个亮光。讲完了，
感谢主呀。啊，
牧师，
哎，说
今天有新朋友，牧师，我带我朋友过来了，
帮忙介绍一下好吗？请问他是哪一位？
他叫泡泡，他叫泡泡。
泡泡就是你的泡泡，你能不能出来跟牧师认识一下，跟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谢谢你，泡泡。
不知道他方不方便开视频啊？因为女生这个点应该都收拾了一下，对对对，都。
啊，那你就露个脑袋出来好了，好不好？你看那个小雪露半个脑袋也行啊，他小雪露上半个脑袋，你露下半个脑袋也行，一张脸，好不好？泡泡，要不要？
他可能有点害羞吧，他有点害羞。
OK， 那你跟他再 briefing 多一点，那让帮他不要再害羞，好不好？在这里大家，我们教会就是尽量争取认识一下。好的，那小雪，今天你有什么得着没有啊？有没有啊？
牧师，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在做我的无酵饼，从开始到结束，我就没怎么听，但是我一直在外放着，然后我只是有点印象，就是关于你说到这个鹰灾，就是这个鹰灾，就是为什么就是上帝会造了这个苍蝇，我。 因为苍蝇挺不好的嘛。嗯。
呀，那你现在知道了没有？
我没有听到后面的这个答案，对我。
我没有讲答案，我让你们自己去查。
自己去查，好的，那我自己去查。
让你自己查，就是凡物我都有，都每一件事情，上帝造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啊，所以包括苍蝇在也是有它的益处，也不可能说每件事就完全没有益处，那。谁都讨厌苍蝇，但是你没想象苍蝇它是一个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清道夫啊，没有它人类很可怕的，会发生，因为你知道苍蝇的产生那个蛆啊，很讨厌的蛆干什么的，吃大粪呐、啊，吃很多这些寄生物啊。分解的腐败的物质啊，所以它是，它是有很多的，哦，艾达要说话说。
牧师，我觉得，圣经本身就讲了，当神创造了一切之后，他就说看这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呢，苍蝇它应该是有好的，只不过说人堕落了以后，人在罪有人就是。就圣经也写了，就起了凉风，然后连地呀、啊、也都就圣经没有把所有每一样都写出来，但是可见就是罪，事实上是人的堕落是连累了整个神的这个创造的一切的这一切的受造物，这么说吧，就是人的堕落其实是连累了这一切的受造物，那事实上也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神是在最后创造的最后的时候顶峰就创造了人，那事实上他前面的创造都有一定的铺垫性，为人类去有一定的铺排。其实从苍蝇的构造它的受造来讲，人是可以看到神的那个智慧设计以及很丰富的那个奇妙的，相机它就是从苍蝇的眼睛它的那个功能之类的得到了这个灵感，才人类才发明了这个相机嘛。所以
我不知道，哎，相机原来是从苍蝇的灵感的，这我第一次听。原来是这样，
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居然都是没听过的，我都有点点。
我
反正就是
都有点，就是奇妙的想象。我没想
到，对对，所以他事实上人是可以研究这一切的受造的，受造物。但是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也其实可以认识到这个创造主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它的设计就它的奇妙吧。所以我觉得
艾达，我的刚刚查了 AI 啊 ChatGPT， 在生态方面呢，它可以分解有机物维持平衡，在农业方面呢，它有养分的循环，它在医疗方面呢，它有居疗法清创，它在法医方面呢可以推算死亡时间，它在食物链方面呢可以供其他动物食用，植物方面呢可以甚至帮助部分授粉，甚至还可以治糖尿病，我今天才知道。万医生说以后他要用苍蝇给他的病人治糖尿病，你看马上给我开万处方。可以治疗糖尿病的溃疡啊，
就是那个蛆放在那吃，那是英国的做法，
真的，
是真的。最早期没有药的时候就是用这种东西，
好吧。
你想试一试，我可以给你吃。
我炒菜给你吃，
那是洗涤。
啊，就凡物，只要上帝所造的，亚神看都是好的。不过苍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看着它就烦。呀，你说那个，
苍蝇的眼睛它是一个复眼结构，就是给了我们在光学啊、能源还有那个航空这一块吧，反正就是有相机啊，还有一些医学上的那个叫什么，好像是内窥镜还是叫什么的，都有，好像你也有跟这个有得到一些的。
那个我没看到，我刚拿那个 ChatGPT 查了这几个好处。好了，没关系了，苍蝇有好处，这个结论得到了，然后换回说很感兴趣，对吧？
没有，我说给你吃啊，糖尿病就试一试吧，我都不知道糖尿病吃了还可以。糖尿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苍蝇，柏林你怎么样？关心一下柏林，别吵了。柏林，你怎么样？你都好吗？你方便说一句话，让我们放心点。我看到何爽了，哎呀！
回来了吗？他回来了吗？
何爽你回来了吗？还是你在什么呀？
牧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回来了吗？就等你这一句话。
对对对，我
你还住在原来地方吗？搬了家没有？
还没有。
OK,
那个。
那你有工作？
还不知道。
一直等。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回来。
对
呀、
啊，我回来还是在继续预约医生，然后反正就熟识的。
你有看病的问题，找换医生啊？
我就是在换呢、
啊，
我就是在不断的换呢、
啊，
反正就是现在我
知道你要换
急了，我都急了。
你把你的医生换成换医生吧，听不懂吗？
啊，那当然好啦，换医生，我，对，我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换医生身上了。
换医生寄托在你身上啊，你不要为人穿衣啊，好，你今天过不过来啊？今天过来叫
我下个星期过来吧，我下个星期我再调整一下，
下
个星期。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一段时间了，回来我还倒时差，倒的要。反正就是七七八八吧，事儿，
反正
然后又在一起，好，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有什么要分享的随便说啊，好不好？
好，
好，那看看还有哪一位想分享的？哎，我看到米娜了，是不是？米娜，要不要分享什么今天听到的得着呀？明明你病好一点没有？庆君、伟珍都叫不动啊！你们这熊孩子们，可以，辛迪，哎呦我的妈呀，都不吭声，那我把阿希叫来，阿希过来。过来，
小米稍微好一点点。
爸爸，你开一个视频啊，让我看看明明。星君，让我看看明明。Amy 啊 ，Amy 是乖宝宝 ，Amy 白汉。他
还在房间没出来。
那把他提了出来，提了出来。
Amy 是乖宝宝 ，Amy 白汉也是
生蚝。
怎么回事？
没出来，没出来。
滴了出来吧。
就我一个人在客厅，他们刚过来、啊。
哦，是这样子。他们有没有参加敬拜啊？他们今天。滴了
出来，真是。
哦。
前面。
哦。安娜出来。
他们有没有参加？
过来来了。
没有。
哦。
安娜。
隔夜你问一下
安
娜，哎，你问一下安娜。
我们准备要去教会了，所以让他谢你一下。他刚才老是不吃饭，我就开着你那个讲道公放，他听到你声音就乖乖吃饭了。
哎呀，这什么？
啊，以后不吃饭就放牧师的头像啊！
吓死他了！
小的时候换灰也不吃饭，然后拿个 monster 放在他眼前，吓得马上吃了，对吧，先？
嗯。
共用的桌子，
我小的时候我
来吃饭，
我不是，我只要提起我的名字，我姐姐那个孩子就乖了。你不乖是吧？大舅马上回来了，哎呦，都怕的。大舅基本上是个恐怖分子的代号了。好了好了，
牧师，如果没有人分享，我就再分享一个得着吧。
啊，你分享下一个。
对，其实是昨天看到，但我昨天忘记讲了。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的，在第一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就是从来就我自己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部分，就是讲到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然后牧师就讲说，有没有想过到底神跟法老他们在争什么？然后就讲到，就是说这430年然后的下来，法老就已经把埃及地的一切，包括那个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把这个希伯来的奴隶都当作是他的，就是都是他的这样子。然后你就讲到，就是说，就说。显然就是说这400多年来，以色列人他们忽略了传福音，埃及人他们竟然就不知道，所以就说你提到说这个是神儿女的亏欠，就想到说，那当我们生活在就是说不信主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作为神的儿女，那是不是我们就是不应该就是保持安静沉默，就好像隐瞒怎么讲，把自己的信仰就都 cover 下来，就我在这个部分我就是有一些就是说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问题的症结所在，牧师你可不可以再稍微多讲一点吧，就说是因为法老他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神，还是说是因为他的愚昧，他知而不知，就是当然问为什么是圣经也没有那么明的讲，但就说你在这个地方提到，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亏欠。那当法老就是说在经文里面不是我忘了是第几节讲到，就是说法老他就说耶和华是谁啊，就是说他就表达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神，他到底是谁。那你的意思是说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去发声去好像就宣告说我是耶和我们所信的是这个唯一的真神耶和华吗，还是就是说就这里我会有一些感觉上就因为你们请你再稍微讲一下这一个点。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好，那我准备讲了。当我们问问题的症结所在的时候，我们在问什么呢？其实我们在问一个人类啊，对这个世界、对万物的一个认识的本源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问题？我们遇见任何问题，我们的整个思想的启动从哪里开始，如何看待一个问题。我在经文当中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法老跟耶和华之间在争什么呀，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呀。那这种问题的提出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你比如说伊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霍梅尼、哈梅内伊，他们到底在1979年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做出这七十五年以来，哇，真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尽了恶事，做尽了坏事，真是用我们常常所说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好事没做过，做的全是坏事。然后大家都会这么去看他，所以他被杀的时候，他被干掉的时候，他们全家呀，哈梅内伊干掉了，儿子、媳妇、孙子、祖孙三代一次清空啊。我心里对他的孙子死有一些些小小怜悯的心，儿子死我都没怜悯的心，因为儿子要接他的班，坏到极处的一个人。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出现了，怎么回事，他坏到这么个极处的人，怎么在1979年的时候他能够去以神权政府神权，就所谓建立的一个神棍政权，政教合一，很可怕的一个政权。 Why？ 为什么那么多人跟随他们？从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他们有一种政教合一的这么一种好像狼狈为奸的这种关系了，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自己认为啊，自己是掌控了历史和万物的本源。他觉得伊朗呢是被那个被国王给带坏了，当时的国王是把伊朗带到非常世俗化的地步，很像西方，在整个当时的整个中东地区来讲，它是最像美国的一个国家，很像好莱坞，当然也会有很多败坏的地方，跟美国今天一样。所以他来了以后呢，就用打这个宗教的旗号，就把整个伊朗给当时所有的全推翻呀，国王也给赶走了，然后把梅林馆给占了啊，抓了美国人，美国人的总统当时还不敢吭声呀，尼克松啊、Johnson 啊，真是都不敢怎么吭声，不敢打伊朗。直到今天，川普就把他给直接干掉。大家都在问 What's the point？ 他们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这你提出这个问题，跟圣经今天在问到法老跟耶和华到底什么回事？这个有一点点，我稍稍借用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思维模式吧。你留意一些伊隆马斯克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他都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这本源询问法。What's the point？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他也在问台积电为什么那么贵，台积电为什么能够统治全球，台积电为什么他能够做2纳米的东西，其他人做不出来 ？Why？ 他也在问这个问题。结果他就把台积电的整个工序一道一道全给分解出来，他发现为什么做一个晶片那么贵呢？因为他有个整个严格要求的，好像比外科手术那个洁净度还要严格要求的一个工厂的环境，无尘的，有一点灰尘的话，那个芯片作废了。因为这个所以贵。他到阿里桑那的那个州建的那个厂，晶圆厂也是一样的，贵的不得了，根本做不来。他就把每个工程稿，他发现其实只有很小的那个 box 需要洁净，需要绝对的洁净，或者相对绝对的洁净，其他不那么必要。所以他就提出来，我可以抽的雪茄啊，吃的番茄，喝的咖啡来做晶圆片，每个月他要做100万个2纳米，把台积电的吓坏了，能做得出来吗？当然现在还只是他提出来的一个意向。车，他把车要搞成无人驾驶的，接下来他要搞机器人，他要 Starlink， 他要上火星，他所做的东西，每一件事情都震撼一个行业，震撼工业，震撼一个国家，甚至震撼整个世界。那你就留意他的问题提出来的第一个原始问题，那就是一个本源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这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好了，我现在讲的其实坦率讲都属于加个引号啊，都属于人本主义的问题。 也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逻辑问题，也是个思考本源的问题。但人只要掌握这种思维模式的话呢，其实你会列于世界 top 顶尖的这个位置上。人不怕不会做事，就怕你不会思考。人类基本上走投无路的都是脑思考力不见了，走上绝路。稍稍有一点点思想力，就能胜过眼前的困难。人世间没有几件大事，算来算去，就是衣食住行这几件事情，有那么难吗？搞得把自己搞得真是，就因为一个困难，一个观念，就把自己手脚都绑死了。为什么？你没有回到本源去思考问题吗？那我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在问法老跟耶和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也同样的问题的，对不对？好了，这个问题我讲完了，我可以要讲讲不完，但是我姑且讲到这里，停在这里，因为我们主日学不是讲人本主义嘛。但是我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源于人本主义的，是个哲学的命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你的思维的本源是什么？他在求这个问题，他是个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是个柏拉图的问题，甚至可以回到苏格拉底的问题都可以，就是在问一个世界的本源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你所看见的。刚才我们也讨论什么是苍蝇，苍蝇的本源是什么？是那个蛆吗？是那个蛹吗？是那个菌吗？它到底是什么啊？大家提出不同的角度啊，有些糖尿病患者一听说很高兴，恨不得今晚就要吃，我也劝他暂时缓一缓，不要那么快吃，想清楚再说。然后挨打就说照相机、幻影机，啊，我们都可以提出很多这样的本源的问题，那到底是不是呢？其实是需要人类借着哲学思考、逻辑分类和整理，把它整理出来。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呢？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法老不是面对亚述帝国，也不是面对巴比伦帝国，甚至也不是面对以色列，他面对谁的？面对耶和华。只要跟耶和华一产生关联，他就有一个问题，叫比刚才，留意我下面说的话，比刚才的哲学逻辑问题来得更加高层次，那就是一个智慧问题。所以我要提的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儿女，远远比马斯克的思维模式要高得多。但是基督徒呢，往往就看不清这里的脉络，把自己 downgrade 了，把自己降格了。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我觉得二啊，伊朗真是二啊。就是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就是美国以色列打他是个降维打击，他还觉得自己很拽。你看他战前，哈梅内伊的几次声明、几次抗拒、几次发表的这个演说和在谈判当中的这样的狡辩，他没搞清楚状况啊。美国和以色列一旦要打他，那不是降一维，至少降五维啊！去到那里，第一，电力没有了；第二，网络瞎了；第三，所有的中国、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全部是毫无作用。人家怎么做到的？他完全不知道，因为前不久委内瑞拉刚刚打完嘛。这个哈梅内伊脑袋是缺根筋的，一般有小学三年级以上的思考能力都应该有这个水平。赶紧跟美国讲和嘛，聪明人赶紧讲，我不要核武器，你什么条件我都接纳。像江泽民比较聪明啊，当时9.11以后，他马上提出第一个支持美国反恐，小布什被他忽悠了，哎呦，你看中国支持我们反恐，但江泽民很聪明，你跟美国斗你二啊，你傻呀， 04年我在那个达拉斯的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商人团契，一个 lunch break， 他们叫我去讲一个简短的信息，我讲了15分钟，讲什么我也忘了，大概就讲的就是商人所赚到的钱，基督徒商人所赚到的钱是100%属耶和华的，我就讲一个上帝的主权问题，讲了一半7分钟6分钟的时候，小布什带着他老婆从侧门的进来了，讲完以后他就过来给我客套了，啊，牧师谢谢你的信息啊，分享很好啊，这个上帝的主权，我总统的权利也属耶和华。我那时候我就无意中问了一下，我说总统啊，你告诉我中美之间的战斗力军力大概差多少年，他这是随意讲大概100年吧，我说啊有这么久吗，你说10年20年我觉得还可以相信，100年那是不可追的，他说大概是没得追的，然后我姑且当他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也不可开呀。我那次听他讲完以后，我心里边默默的讲，我说假如我是中国的领导人呢，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伊朗的领导人呢，北朝鲜的领导人呢，委内瑞拉该谦卑下来了，美国要打你那是一个降维打击，不是一维呀，N维呀，好好谦卑吧。这是我04年的时候跟他谈完话，我心里边就留了这么个念想，以后也没有怎么再想的再管的。但今年以来，去年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到伊朗，这一接下来古巴，再接下来北朝鲜、北韩，那再接下来呢，那就是中国了，俄罗斯了。我相信川普在的这未来3年，这些问题他都会解决的。这也是一个常识，也是个思维本源的问题。你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吗？不谦卑是不会有智慧的呀！你不回复到本源的问题，你思考不会清晰的。战争不会有好处的。现代战争你不发现已经变了吗？跟老百姓没关系，就是跟你几个独裁的头有关系。这次伊朗40个高官一锅端的全部清掉，然后伊朗的老百姓上的大马路上欢呼啊，你见过吗？没见过，就是整个战争的形态全变了。这次战争完全是 AI 在管理，时代在改变。那我讲的这个问题跟今天经文很大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同样提出来。今天世界上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你思考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就会发现跟二战不一样，跟一战不一样，跟海湾战争不一样，跟所有过往的战争都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战争形态变了，整个时代变了，变成什么样的呢？坦率讲，今天在地球上的人没有几个人能够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大家还是随着这个新闻，假新闻满天飞，报纸新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时代 ，nothing can believe， 除了耶稣基督，没什么可信的。这是末世当中最可怕的本源问题。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世界已经到达末世了，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以外，世上任何东西都是不可信的。你讲拿出任何一个当天的新闻出来，可信成分都是不高的呀。我现在看新闻也是很辛苦的，大概我要看个20-30个新闻的渠道，然后安静下来思考一下，从这么多的新闻当中推出一条比较可信的，还不完全可信啊。所以清楚这一点说，你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最本源的问题是什么？方中是个 nothing you can believe，nobody you can trust， 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相信，没有人你可以信靠，剩下唯一的一条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毫无可信，无人可信，整个末世就把你推到这里来了。 这是人们头脑清晰的时候所看见的图画。那如果人走在，范慧在不在？
啊。
二，嗯，人呢、啊，如果走在二的光景当中，就什么都去信。
哦。
知道不？
不懂。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嗯，范慧想溜被我抓住了，呀，席地他们走。方舟，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烧肉，我就把那个肉啊，下面是盐，上面放块肉，上面再盖粗盐，放点花椒、八角、辣椒，什么东西放在上面，然后就放在锅里面那么去烤，慢慢的焖，温火那么焖。然后被师母闷熟了，我今天早上看看，很棒。你等会过来吃，包你喜欢。
牧师，我们再回到你刚刚教的好不好？你都转话题了。
哦，讲完了。
那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OK， 所以这么说来，就是说，这个本源问题，然后回到这个从神的角度，你就说法老要面对的是一个智慧问题。要面对的是智慧的问题，就他跟神到底在争什么？其实法老他自己要面对的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就是你讲到就是说要谦卑下来，然后你刚刚说啊，
法老需要面对敬畏耶和华，
就谦卑要敬畏耶和华。
来到的是耶和华，你可要敬畏啊，这是智慧的本源问题，这智慧的开端嘛。
OK， 那其实我有的问题就是不能很理解，就是说你在这个点的最后一句的结尾，你提到就是说，显然这个四百多年来，他们以色列人忽略了传福音，那埃及人竟然不知道。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儿女，我们神儿女是有自己亏欠的地方，那作为法老来讲，他就是不敬畏神，能不能这样子理解 你要表达的意思？
两方面嘛，从法老的角度来讲，等于是他在一生当中遇到一个难得的恩典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有可能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他需要的就是敬畏耶和华，他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你的责任就是要告诉法老，你们已经从希伯来人变成以色列人了，为什么？因为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相遇了。我们从这一点，从雅各的后人，我们认识到，从我们的祖先先祖的经历，我们就认识到，原来我们所相信以及拣选我们的这一位耶和华，他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啊！我多么希望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这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但是我没有讲，430年，我就250傻乎乎的就在埃及那里搬砖、打砖、敲砖，一个比一个傻，一个比一个二。说的是这个嘛？从神子民的角度来看，从那个法老的角度来看，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嘛？世人都。亏缺的是
这样，谢谢，这样我非常清楚了。对，就从两方面来看。
嗯，
谢谢。
那讲道以及写讲章，它本身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就不能像现在这样。
文学作品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很明白，所以逐日学就可以拿出来问一下。现在清楚了，谢谢。
逐日学它就是一个 systematical， 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和一个逻辑的分析的角度，帮你给一罗列清楚嘛，就这个道理。谢谢方舟提问。好，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想提问都可以啊？请问有没有啊？我也真的希望这是你们每一篇讲章都认真听，也盼望你们得到属天的智慧。要远离愚昧，好不好？
好的，牧师。
嗯，小雪是乖宝宝啊。都没有了，没有就结束吧，好吧，都没有话讲了，我们早一点结束了。
不是，
我照样说话，那来。
今天就是有一个问题吧，是我最近也在看那个加文的那个基督教要义嘛，一直在看三本上中下，然后就是根据今天的就是。上帝的拣选是跟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大概加文有这种思想在里面嘛。然后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圣灵的光照，他是不会回转，就是悔改归向神的。那神知道埃及法老他是，就是神他这样子苦口婆心的去，让摩西苦口婆心的去劝法老，劝他悔改吧。但是，神却没有去用圣灵的光照去光照他的内心，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这么做？他明示。上帝明知道他是埃及法老，他没有拣选，他为什么还要去用这种苦口婆心的方式来劝勉他呢？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上帝的，当然是首要是上帝的拣选，圣灵的光照，同时人有一个自己的回应的一个责任吧。对，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上帝明知道，法老，或者如果上帝，真的要去，怎么说？这个我不能这样子说，就是，上帝为什么不直接圣灵去光照法老呢？让他悔改呢？如果是加尔文的这种，就是跟人没有任何的责任。那上帝为什么不直接去光照他，而通过这种苦口婆心的方式，然后对，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对，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嘛，就是上帝其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他是让以色列人向埃及人传福音的嘛，这是神的选民的一个使命在里面。但是以色列人就一直在亏欠，然后在里面只会搬砖做砖。对，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的神是有责任的嘛。上帝他是爱人，是要拣选人，但是人的责任就是在里面。阻碍了这个拣选，所以我就也没有，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不清楚。
OK， 你要讲完了我才能讲话，停了我才能讲话，你没有停我就一直在听，我只能听啊。
对，我就这就是我的问题吧。我讲完了嘛，就是目前
讲完可以说话，因为你不讲完我是不可以插嘴不可以说话的，所以你要告诉我，牧师，我讲完了，那我就可以说话了。你不说话，然后你在那讲，断断续续，我只能听啊，何早，知道不？讲完了吗？你
讲完了，牧师。
好，那我来讲。这又要跟你提，刚才我跟方丈阿姨回答的那个思考本源的问题。啊，当你这个问题把方向颠倒过来的时候，你永远想不清楚问题，啊，你永远是不去看原因，从结果这里推原因，那不会清楚的。什么意思呢？你首先一开始提出来加尔文，你在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然后读完基督教要义以后再来看圣经，然后提问题，这个方法论是错的。为什么呢？ 因为加尔文也不过是众多学习圣经当中的一个学生而已。加尔文不代表真理，加尔文不超越真理，加尔文没有对圣经没有权柄，加尔文对他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向上帝交账。所有人读加尔文的书，却不会因为你读了他的书而加尔文替你交账，不会的，你仍然要交你的账。交你什么账呢？这又是个思考本源的问题。你去到上帝那里的话，你跟上帝说，主啊，我读的基督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摩西，为什么法老，这个问题呢？说不定上帝就跟你说，我不认识你，你与我的关系与加尔文何干？听懂我这一句话吗？你与我的关系与加尔文何干？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主啊，在圣经出埃及这里有这个这句话，我不懂，主求你教导我，那我就为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正在跟神对话，而不用透过哪个人来跟神对话。听得懂我的话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去读加尔文的时候，你要记住，加尔文不是圣经，加尔文不是真理，加尔文不是标准，他跟你我一样都是凡人，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超越圣经超越基督的任何高明之处，没有的。他今天来到我们主日学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他也就是一个平常的像方舟阿姨一样 提出一个问题而已。他可能比牧师高十万倍，但是仍然还是我们的一个弟兄。你要听懂这个问题呢，你再去读加尔文的所有的著作，你就发现他不是圣经。好，如果他不是圣经的话呢，只能用圣经去调整他，而不能用他去调整圣经，这个方向是不对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思考的本源问题。当我听你讲完以后，我觉得问了何昭提出来的问题和我的思考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懂我意思吧？这是问题的提出嘛。What's that? What's the point? 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不在加尔文，重点是圣经到了到底说了什么，何昭怎么思考，牧师怎么思考，方舟怎么思考，这是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这个 point 的这里，对不对？思考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加尔文怎么说，可能跟我们所讨论问题可以没关系的。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所说的问题，跟我们今天在出埃及记所面对的问题和我们的思考，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一辈子可能没有交接点 ，possible， 也不必要一定要有交接点。这也是加尔文主义者们的问题，这个界限的分不清楚，他的思考本源提出问题，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们常常可以提问题，但是提出问题之后，那我们可能忘记我们站在哪呢？我们的时空点在哪？我们的立足点在哪？我们是找不到的。而我们本源的立足点呢？何昭，你认真听我下面的话，你别晃啊！你晃晃晃晃来晃去，我不知道在不在跟你说话。你要认真听我讲的话，太重要了，安静。你要知道，我们的立足点是你我方舟阿姨。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一同来面对出埃及记，这是我们的本源点，这是我们的思考点。好，看看经文说了什么。今天你所提出这个经文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给法老这么多的恩典的机会呢？对吧？只不过你问这个问题的 reference 或者说 standard 竟然是加尔文，这个不对，这个是不对，不应该从加尔文那里提这个问题，他不够资格。但是你何昭，你比加尔文高十万倍的一点，你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对着经文去提问题。阿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之处的方舟可以提，我可以提，你也可以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乐意 看着我们面对圣经跟他提问题，这他喜悦的事情。他其实不喜悦我们借着加尔文向他提问题得罪他的，上帝不高兴的。你拿加尔文来过滤我的话语，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about it? 你做什么呀你？这神是不喜悦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啊，你为何对法老这么多的恩典呢？对不对？这是你的本源问题。我把你梳理干净，其他都拨开，拨开迷雾，你的问题在这里，同意吧？何超？
不是，我问题就是说，对，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上帝其实是知道法老没有被拣选嘛，他也没有给圣灵的光照给他吧。可能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我说的是错的。
这句话从圣经哪里说？
这句话是我说
的。你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说出来，而不是人的话语说出来的。就我一直给你强调这样，是帮助你剥离，你还是没有被剥离出来，你还得跟加尔文粘连在一起。量子纠缠，你跟他纠缠的，我在帮你分了半天，你还是不肯出来。你现在出来没有？
出来了，不是，只是，只是我并没有，我觉得我并没有被我被他影响，但是我通过讲道，我发现了我这个观念是可能跟讲道有一些出入的。所以我提出来了，的确是对我的一个警醒嘛，我不能说他的影响太深吧，因为其实他这种思想，我以前可能在读他的书之前，我已经有这种有一些这种想法，就是他读他的书之后，反倒就是可能有一些加固吧，这种错误的观念有一些加固，
就是错误或者正确，我们可以不忙的下结论，不是必要马上的批判加尔文，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尽我们所能，不要把圣经以外的任何思想、任何人 bring in 带到我们头脑里边来，然后 scan 扫描，然后呢再 influence by them 受他们的影响，这个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就得不到一个本源思考了。我刚刚跟你讲，马斯克为什么能够从这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呢？他根本不受影响，就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What's that？ 他就问这个本源的问题是什么？你想，他要没有这个本源思想，他从台积电那里把他所有东西给分离出来、剥离出来，不容易啊，对不对？你看，中国的这个所有芯片的产业都在这一吞。这个迷惑当中、混沌当中，一会儿去抢一个他们的工程师啊，偷他们一个技术啊，搞来搞去自己还是成长不了，为什么？他就缺乏这个本源思考的能力嘛。中国为什么科技上不去，也是这个问题，一直不问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中国人为什么科技总是上不去，为什么总是没有创意 ？Why？ 他总以为是技术问题。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是个思维模式问题。这个不解决，什么都搞不了的，一直被人降维打击的。你们有一个与本源的思考吗？这种思维模式应用到生命生活，哪怕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你没有这个本源的思维法，你夫妻关系肯定是困惑的，肯定是一片混沌的，对吧？不清楚的话都会问，老婆怎么今天你说这个话呢？你错在哪里呢？你要悔改在哪里？你知道吗？小孩子，果果、小鱼、小麦，你们今天要听到时候要站在那里听，唱歌的时候要挺直腰杆，你们有很多会在这些细节上纠缠。那到底夫妻是什么？到底儿女是什么？本源你思考的问题吗？我想90%以上都不思考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婚姻，到底什么是儿女，到底什么是父母，到底什么是家庭，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思考。 只要不思考清楚的都会在这里面陷在里面纠缠的，搞一个态度一个表情一句话，完了关系就破裂了。为什么？这个就跟坦率讲，先不要讲别的，就从这个本源思考问题就搞不清爽，拎不清啊。所以这句话不是单单对你何昭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愿意在天下的每一个做丈夫的首先学习怎么思考问题，不要在思考问题上就一团浆糊，想不清楚，糊里糊涂一大堆。当你这些不清楚的时候，你生活生命什么都是混沌的，都不清楚的。好，我们回到经文中来看，如果我们简简单单的一个人来到神的话语，面对上帝提问题，很简单呢，主啊，你为何对法老这么多的恩典呢？接下来你会说什么？你告诉我。你除了赞美说不出别的话。主啊，原来你是这么多的爱呀、啊！我只能向你发出敬畏和赞美。我都想不到你对法老这么个大坏蛋，你都留下这么多的爱的机会。我更想想我可能做了很多连法老都不如的事情，你对我这么多的慈爱，这应用就这么来了。你跟神的关系可以很简单的，对不对？你不用那么复杂的。加尔文先让他歇着去，一边趴着去，他不配来到我和上帝的对话当中。你和神的对话就神的话语就好了，就是祷告就好了，圣灵陪伴你，然后你就感动了，赞美了，祷告祈求和感谢了，生命就成长了。哪有必要搞这么多复杂的东西过来呢？没有必要的呀。方舟是有一个好学追求渴慕的心，当然他的欠缺之处是逻辑线条欠条理，哲学思维欠结构，但他是可以成长的。他也很简单，就面对神的话语，等待我帮他剥离一下就好呀。他比你稍容易一点，你呢，你还有加尔文的粘连呢，你还有其他思想粘连，而怎么说啊，这神不是说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在这里这样子的，这个方法论是错的。我们先在圣经以外得到了一个结论，然后从这个结论去倒置，去质疑上帝的话语，你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提问的本身就是错误，就是一个本源思维法的不清晰。当然我今天这么讲，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好像很新鲜，其实很基本，很基本。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很多过往的东西放下来，然后立定心智，什么心智呢？唯独基督，你就得到智慧了，你就处在智慧中，你就胜过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不如你，因为你有唯独基督，他没有。他非常聪明，他是可能这个世界80亿人当中其中一个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却不如上帝的儿女有智慧。为什么？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在声称是基督徒的人，因为声称是基督徒的人他未必是唯独基督的。我说凡是任何一个人他若是唯独基督的，他拥有的智慧量就胜过伊隆马斯克，任何人，你我方舟阿姨，我们现在对话的这几个人就抬出来讲的，我们若是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有一个进入智慧的开端，而这个智慧是远超过 Starlink， 远超过他的登月计划，他的火星计划，他的芯片。同意不？不张？
同意，牧师。我自己也有，最近也有一个经历吧，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反省自己为什么经常不爱刮胡子，就是。我想到我一个很搞笑的，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刚长胡子的时候，我们在隔壁一个人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胡子啊你要拔，他说你拔出来的胡子他就会不会越长越粗，他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稀，然后你如果刮呢他就会越长越粗越长越密。就会长得跟张飞一样。后来我就开始拔胡子，拔拔拔拔的，后来有一段时间 还, 还那个嘴上全是那个红的，那毛囊炎，拔出毛囊炎，我就觉得自己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自己嘛，就不愿意经常去刮它，因为一刮，特别是晚上，如果好像也看到一个，就是说你刮胡子一般是白天刮，早上起来的时候刮，要不然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刮呢，你刮之后一过晚上一睡完之后，它又长起来了，所以它就是。就有这些观念在我脑袋里面影响我，可以让我早上刷，但是我早上又没有时间，就很急忙去弄孩子搞这些东西，所以就经常就会忘记刮胡子，所以想到一些这种观念的东西，的确如果你不去思考它的本源的话，的确是被它的那个影响自己的很多，就是愚昧吧，就是影响很愚昧。
感谢呀，你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因为关于刮胡子的问题，你认真去研究一下很多学问。你所说的那个要拔毛，这个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很流行的，我那个年代也听过人这么样讲，我也拔过，但是后来我就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原来是谎言。发现不靠不住的，没有医学依据的，没有科学依据的，对，乱说的，什么话都敢往这个厂子里面丢，然后害了很多人。我们那个年代是文化大革命，是没有真理的年代，那是一个喜欢跟风的年代。我们怎么得到一些信息呢？我告诉你，电视没有，广播吧，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的讲就是那几个社论的东西，人民日报两报一刊那些东西，那大多数消息我们怎么来的，文革告诉你，他是直升飞机在上面丢传单，直升飞机在上面丢传单，包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包括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最近的报告，还有哪些反革命集团被揪出来了，或者说是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得到信息的方法，你懂我意思？我们那个年代跟以后的年代没得比啊，这个信息很可怕，没有东西来的东西，我们就往脑子里面钻，但是却不处理，不处理就是不思考。但因为这个缘故呢，也令我就是头脑很痛苦。我说到底，我什么东西是真的呀？什么东西是假的呀？一直这个脑海就在我脑海里，而当时我就认为共产主义是真的，毛主席就是伟大的领袖，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唯一的盼望，这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观念。我记得我当兵打完仗回来，我们有一次是我记得好像是什么事项基本原则讨论的诸如此类的，其中有一个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刚好，因为我那时候在连部当文书嘛，跟连长指导员呢、啊、这些人一个小组就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提出，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是共产党的领导呢？为什么不能有其他领导跟他轮流？那不是更加有新鲜感吗？我记得连长当年跟我讲的话，他说：“你想想我们中国的历史，难道你是想让袁世凯回来吗？难道你是想让蒋介石回来吗？难道你是想让帝国主义回来吗？难道你让中国人再次受二遍苦、吃二茬罪吗？除了共产党，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那留意啊，这是1979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我们的连长跟我说的话，指导员连长说的话，我引以为合理啊，我觉得太正确了，哇，这个连长指导员好有智慧啊，你看他懂历史啊，从袁世凯，哇，这些历史人物都是失败者，然后走了走走走走走走，做到蒋介石、孙中山，然后到了最后是。帝国主义都是对我们中国人民不好的东西啊，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呀、啊！那首歌也开始唱起来了，心潮澎湃， 有情感，有理智，有信息，还有分析。合照，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人在单一唯一的信息圈里边，人是注定愚昧的，人是注定愚昧的。同样，这里边就让我们缺乏了一个什么？缺乏了一个本源思考，到底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中国到底是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也很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直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离开秦始皇所创立的整个这种独裁封建王朝的思维模式，大一统。秦始皇要统一中国嘛，统一六国嘛，这个思想2000多年一直走到今天，中国人没有离开这个圈子，就没有人问一个凭什么？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分为六个国家呢？以前六国春秋时代多美啊，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你去读一读《左传》，读读《春秋》，我觉得中国历最美的历史是春秋时代。那个时候呢，齐国人、鲁国人、赵国人、秦到处来回的走，然后去到不同的国家辩论，好美的，我好喜欢那个时代。然后大家说应该是什么方针，应该什么方针，然后当官的也不抓人。小雪说什么没看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言论是自由的，谁想说什么都可以说什么，而且是不但言论自由，我看着你秦始皇不喜欢吧，我就走了，我看着你赵文公我不高兴，我去鲁国去了，我找孔子去了，我找庄子去了。那个时候言论自由，然后呢迁移自由，走动自由，移民自由，我想到哪个国家，我是这个人，我是赵国人，我要到秦国去做官，哎，也可以。你看那个时代是最美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最美就是那个时代。自从秦始皇以后，历代 王朝把这个自由都拿走了。为什么？秦始皇历代的君王都是遵从秦始皇的，你知道为什么？秦始皇若是不万岁，那其他的国家都没有一个法理基础，所以统一是中国人洗脑的必然的染色体。当秦始皇把六国都给灭了以后，那这个思想就被李斯啊、商鞅啊和以后的法家的思想完全，直到汉朝，以后就是形成一个中国，就是法家思想君王拥有，儒家思想洗万民的脑，直到今天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过。那谁去思考这个问题呢？谁又敢去思考这个问题呢？特别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敢思考吗？想想都有罪。那中国人怎么搞发明创造呢？我头脑不清楚，不活泛，那这个本源就讲来讲去又是个本源问题，对吧？大家没想一个问题，秦朝只有14年呢，何昭，只有14年呢，但是历代君王都推崇他，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秦朝以后的年代的人，谁都不愿意。那个时候言论不自由到什么地步呢？马路对面啊，何昭你的对面走，我的这边走，然后你的眼神跟我相对超过一秒钟，马上就有人抓你回去审问，严刑拷打，你给他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打到他招为止啊！我的意思就是要让他反对秦始皇，最后凌迟致死。商鞅最后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他逃跑啊，逃跑到一个旅店，逃跑到一个客栈的，别人不敢收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官牒，没有身份证，他自己立的规矩啊，他说任何人不收 如果收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要连住十家人全杀光。他是被他自己所立的这个法这个规矩给杀了，找不到任何人，最后在边境 就被人抓回来车裂。但谁去思考这个问题呢？中国这么多年来，从李鸿章开始吧，到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然后最后是毛泽东，整个中国这么多的革命，这两百年来以来的革命，很多的社会动荡，但是中国极少出思想家。甚至这五千年严格意义上的讲，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一个都没有。这我指的是已经写成著作的那些人，你去读个十三经，读个诸子百家，竟然没有一部著作可以称得上是思想。很可怜的，中国人最可怜就是祖祖辈辈不思考，祖祖辈辈人云亦云，上面说什么就是哎，懒得那么思考，一思想哎累呀、啊。这是我们华人，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思考。思考的人通常都不得好死的，没什么好结果。思考的人通常都是比较穷的，思考的人通常没什么好日子，所以搞得所有人就是读书是为了当官，读书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为了发财嘛，对不对？所以就拼命的士大夫的读书啊，十年寒窗，为什么？就想当个官，当了官什么目的？可以发财，不但发财，不但有利，还有名，衣锦还乡。搞了半天，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名利，但却没有一个思考，人人不思考，整个国家就变成一个思考的一个矮人，个个都不思考。因为思考是没有好结果的，思考是得罪在上的掌权者，在上掌权者希望人人不思考，只要听话就好。那我们当基督徒以后也会受到这些原本的文化洗脑的影响，以致我们当基督徒也不思考。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第一个自由我们可以思考，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思考。基督徒有几个去思考呢？我指的华人，习惯了，秦始皇不让我思考，我不思考；汉武帝不让我思考，我就不思考。你说吧，
我
早上有话。
我非常同意您说的这些关于思考的，然后。关于中国人一个哲学家，没有一个思想家，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像我最近也在就是从微积分上面嘛，我从微积分上面就是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其实人其实本就是如果我们不卑微的话，我们人只能研究线性问题了，我们研究不了非线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微积分出来了，微积分是把一个非线性问题然后分解成一个很小的这种很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那里可以用线性的方法去微积分出，就是研究这种非线性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当我们人如果不谦卑，没有卑微如尘土的话，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线性，是这个愚昧的一种思维吧。所以这次我看到，就您今天的讲道也是，当人一个人位居高位的时候，他是缺乏一个谦卑的一个氛围的。那他看到的问题肯定就是一个线性问题，就是一个直来直往直线的问题。但是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去聆听到一些卑微的声音，所以人在这种集权，在这种高位上面，这的确是非常极大概率上是愚昧的吧。所以这次我看到那个川普，其实我现在看到川普打伊朗，我觉得我真的很 很佩服他，我不是佩服他吧，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他的那个白宫的祷告团队真的是很有智慧的，非常有智慧。他选了这个时机的把伊朗做掉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时机，我觉得。在俄罗斯的国力军力被把乌克兰削减这么跟他包括中国的这些就是军力上各自被圈散了，然后中国的经济现在也不行了嘛，在这种阶段下把这种时间点把伊朗打下来是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就也给那些给俄罗斯啊，包括他之前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一直不把俄罗斯一直让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啊，没有起到就是直接让他停止的这种作用嘛，然后在其实他就是在一种这种分散的在就是敌对阵营在分散的一种情况下面嘛，他把伊朗拿下来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嘛。我可能是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想，也不一定正确，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对，这是我的。
不单是伊朗的时间，委内瑞拉也是恰到好处。呀，中国还有一个大型的代表团在那里，正在跟他签约呢，签了几百条协议跟委内瑞拉，然后投了几百亿美元、300亿美元丢到里边去，结果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刚投进去拿不回来了。后来听说这个代表团的团长。都没回到中国，什么原因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些人甚至猜想的可能政治避难去了，到美国政治避难去了，带个整个代表团就跑了，所以是很有趣的。你就看那个委内瑞拉，好玩的不得了，两个还想逃，刚刚逃到那个地下通道那里，结果那个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就在那个路口等的。他情报精准到一个可怕的地步，这次打伊朗也是一样，他有三个会议的地点，就40个高官在三个点，在伊朗在德黑兰三个点，用视频的方式开会，他不敢全部在一起开，他怕被以色列人、美国给端掉他，他怎么办？怎么分散风险？就他这几个人那几个人加起来三个点40个高官，然后被第一轮打击克林娜全清除掉，他几乎所有指挥这个国家的机器的负责人全没了。你看现在伊朗现在没话讲，没声音，我不加评论，我只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今后的战争形态变了，跟老百姓可以没关系，这个我很开心。以前就是炸伦敦的整个大楼炸希特勒嘛，对吧？然后呢美国也是炸都是把城市毁了，把日本的两个城市给毁，原子弹，这个时代过了，以后打起仗来跟老百姓没关系，百姓在这看热闹就好了，就那几个独裁者把它清理掉 Who care。 所以这个战争形态以后变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凡是独裁者的这个国家很害怕，因为你不打我的老百姓，他不怕你打老百姓，他怕你打的就是几个独裁者。那时候中国跟苏联在斗的时候，科罗晓夫就说要放原子弹嘛，就跟毛泽东讲，勃列日夫也说要打中国，这珍宝岛的时候他也说丢原子弹，毛泽东说我才不怕呢，我们准备死3亿人，当时中国总共只有6-7亿人，他要死1/半人，然后重新迁到大西南去跟苏联去对着干。结果是美国加入了，威胁苏联说：“你打中国，我就打你。”所以苏联就不敢丢原子弹。你 刚才讲的讲到，就是我讲章中讲的，我直接讲，凡历史上凡是皇上都是没有智慧的，都是愚昧的。那这里边又是个本源思考和合照，我提出这个命题，那你马上就应该问，那这些人当皇上以先呢？那有两个结论呢，一个他从来与生俱来就是愚昧的，第二个他是当了皇帝才愚昧，你要思考的问题了，对不对？这又是个本源思考。那你观察这些，就拿毛泽东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毛泽东是个大独裁者，然后杀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罪大恶极，我们都去骂他以生俱来就是大坏蛋，我们都会这么去说的。但其实不然，你读他1945年写的《论联合政府》，坦率讲，那篇文章写的相当好的。当时美国的总统杜鲁门呐、罗斯这些人读了以后也心受感动的。美国一批所谓的左派人士、左派的政权人士，读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都很感动，所以开始呢就不给蒋介石武器了，停止外援了。蒋介石一直依靠外援，靠美元，结果突然间美元葫芦岛之后，东北葫芦岛之事以后，再也不给了。所以蒋介石写日记说，毁我者谁谁谁，是美国这个人，一不怪毛泽东，二不怪谁谁谁，他怪的美国这个总统突然间把军援给卡断了。好了，这我稍稍讲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为什么战争打得这么顺利，其中有一个，美国把军援停了，所以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共产党就一直打打打，解放全中国。好，留意一下，有一些细节大家没留意的，在毛泽东还在西柏坡还在延安的时候写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时候，他没有在北京，没有在故宫，没有在中南海，但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他是有民主思想的，他也受到很多，从他的文章我们不去诛心了，从文章上来讲，从文件上来看，他是有，以至于这些文章会感动当时的美国人，就觉得支持毛泽东比支持蒋介石对中国的益处更大。所以美国人判断问题常常不了解中国嘛，他不了解一件事情呢，是当毛泽东进入故宫进入中南海之后，他一旦坐在那个大位上，他就下不来了。从那一刻以后，毛泽东就要求下面的人开始喊毛主席万岁，是他进入这个故宫进入中南海之后，他不再反，以前他是反对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在延安的时候，但是一旦人进入中南海，为什么？这个帝王思想是全世界人类最大的染缸，一旦进去出不来，可以把一个聪明人变成一个愚昧人，就单单从文件上去看。好，这是一个。第二，川普第一任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来访问中国，习近平把他带哪去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你的信号死了，你听到我说话吗？何章，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我说川普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访问中国，习近平把他带到哪里去，记不记得？在北京。
李建南那边好像是那边，
带到故宫去，
故宫，
带到故宫去，并且在故宫看了一场戏，记得吧？你信号又死了，算了，不讲了，讲到这里吧。我知道我跟你信号不通。
牧师啊，我在听啊，我。
哦，你在听啊。
你继续讲，历史老师，你继续。
呀，在他在故宫看戏的时候，他就专门跟川普讲 中国1840年以来整个中华民族所受的痛苦 委屈，他希望川普能够理解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今天一定要站立起来，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你们帝国主义的苦啊，包括你们美国在内曾经侵略过我们。这番谈话之后，川普回到美国就180度的转弯，他完全理解了习近平，他生命充满了苦毒，口中充满了怨恨，没有爱，他里边除了怨恨，除了报复报仇。那100多年对于美国人英国人早不知道忘了九霄云外去了，这关我什么事啊，是我的祖先的历史上办了一件错事，你100多200年后你来跟我算账，你什么人呢？你是他回来以后就跟白宫的有一些包括牧师基督徒跟他们讲，所以有一群人为川普祷告。那一次祷告会以后，美国的整个白宫的社会体制全变了，深刻的理解了习近平，理解了 中国共产党，原来这是一群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报复，充满了负面思维的一群人，跟着切割。所以开始在2018年、2016年哪一年开始跟中国收关税嘛，记得吧，就从这一天开始。所以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从故宫开始，毛泽东从延安回来也是在跌倒在故宫。所以我就总结出一件什么事呢，这个帝王的思想，帝王的这种待遇，帝王的这个礼遇，帝王的环境，帝王的氛围，是全世界最可怕最肮脏污秽的一个大染缸，谁去谁愚昧，谁去谁就死路一条。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做上帝儿女的，永远不要有帝王思想，乃是有一个谦卑效法主给门徒洗脚的这个想法，做仆人，做卑微渺小的人。这为什么反复在弟兄姐妹面前鼓励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不希望你们去立大志做大事，不要做小事，做卑微的人，做渺小的人，不要向这个世界看齐，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就在小事上忠心就好了。在主面前，主啊，我今天做好这件事了，小雪你把那张饼煎好的，好好的煎，按照圣经的吩咐，按照你的心灵诚实，把油给清干净，把锅给洗干净，无盐无油无味道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安安静静用小火慢慢的煨它，把它变成一个圣洁的一块小饼，一件小事把它做好的。小雪露个脸出来说话，给我整张脸，别给我半张脸啊。
不好意思牧师，我已经躺下了，因为我们这儿已经1点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我的错。
不好意思啊，我非常想露脸，但是我真的不方便。
哦、不露脸，不露脸，批准批准，1点钟不露脸，我也该结束了，对不起，对不起。
刚好，但是我听牧师你分享完，我突然间又想回应了，本身我今天没什么想说的。
那你的话不是矛盾吗？又想回应又没什么可说的，你几个？
不是，我是本身今天是没什么想说的，听大家分享挺好的，然后听牧师的回应啊，我觉得挺受益的。但是牧师，你今天跟何昭你们这个对话，我听完之后受益匪浅，因为你讲到了历史嘛，然后我觉得包括中国人就是对于这个仇恨的这种，因为我身边我认识有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朋友，然后听到过他们的一些故事。也是大家带着很深的一个仇恨，就是说到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上面。
Yeah.
然后我觉得那讲完历史之后就可能更加的明白，就是当然这些都是在主里面啊，只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而且真正的智慧是谦卑。
阿门。你说的
是谦卑。然后我突然间有一个小小的分享想跟您说一下牧师，就今天我其实今天心里面，我在参加咱们主日之前我心里面挺难受的你知道吧，就难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不是昨天提到我参加了一个上海的那个职青的一个团契嘛， 然后在上海，然后我是从2023年的时候开始参加这个团契的，对，202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参加这个团契之后，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然后我是觉得我对这个团契挺热情的，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认识我这么长时间对我有了解怎么样，就是我是对这个团契非常的一个热情，我觉得我在这个团契里面把大家当家人，但是大家对我的态度很冷淡，就是就对我的态度特别冷淡，然后冷淡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呢，关于讲到这个圣经背这个圣经目录的事情，我是第一个先背完的，因为牧师当时给留下了个作业，我是第一个先背完的，然后我就尽量长话短说，然后呢那个小组的组员呢，就是我也有时候也有感动，会为这个小组的一些家人们去祷告，会为这个团去祷告，毕竟都是年轻人嘛，为他们的婚姻呀，为他们的工作呀，有时候我也会默默的去为他们祷告，然后也没有跟他们去说，然后有一次就是关于背圣经目录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组员就提了别人，就没提到我，我是第一个背完的，可是他却 Q 了那个姊妹，没有 Q 我，然后我吧还挺欣赏这个弟兄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过，你知道吧，我在上帝面前哭了一晚上，就为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被人忘记了，而且我觉得我怀着这么大的一个热情，然后有时候也会为大家祷告，咱也不说天天祷告吧，就想起来这个团契，就会为这个团契祷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契里面也挺积极的，不管是做作业还干什么呀，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积极的，但是最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我就特别的难过，然后再到后面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我就退出这个团契了，就这个上海的这个执行团契我就退出来了，直到今天本身8点钟我是要参加这个团契的，但是我心里面就可不得劲儿，我就觉得大家特别的冷漠，然后我心里面就很不得劲儿，我就上线了不到五分钟吧，我就下线了。我就觉得大家让我感我的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我心里的活动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心里会不得劲呢？我为什么会心里难受呢？因为发生了之前的这些事情嘛，不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我难受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命太幼小了，就大家的态度很冷漠，然后就觉得大家的生命太幼小了。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服侍大家，我曾经积极的服侍过，但是我得到的回应是非常的一个冷漠，然后就是还是有期待嘛，牧师有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有期待，然后但是今天听到你和何昭的这个分享，你说不要去做那个头，就包括耶稣的门徒去争就谁为大谁为小的时候，耶稣就说就是最小的那一个，就是最小的那一个，就是最谦卑的那个，那在主里面是蒙主所喜悦的嘛，然后就不要去做这个头，然后我又在想说，那就是我当然我现在心里面依然的在纠结这个团契我到底要不要再参加了，对，我难受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生命可能都比较幼小，就是大家给不了我什么帮助，但是我又在咱们教会里面我又得到了牧师很多的牧养，得到了很多主的爱，所以就是那是不是就是说就是虽然说可能看似大家的生命很幼小，但是就是那我自己我是不是自以为我自己生命太成熟了，是不是又有点骄傲了？
呀你讲完没有？
讲完了牧师。就是我还是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吧，就是我对
怎么讲呢，有一句话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你们也别论断，所以人呢得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一份定心丸，认定我是谁，而我的价值我的眼光唯独从基督那里来，世人如何看我，世人如何说我，世人如何对待我，其实不那么重要。如果这个这句话能够成为你的核心价值观，你会快乐很多。呀，我相信我每个人呢都经过离不开世人 对
的眼光，
眼光的期望，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走过世人的眼光这一段试炼的期间，需要经过的。走到一个地步呢，主啊，我单单仰望你，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世人怎么看由他去吧，他要怎么看我，我除了尊重他不多说一句话。若是从世人那里给我一些好的评价啊，好的眼光啊，我反倒要警醒祷告。
嗯，
如果说我因为世人给我的夸奖，给我的眼光好，而我心里满足的话呢，那说明我生命有问题的，因为我没有以主为我的唯一满足，除主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主，就世人的眼光是我另外一个主，这是我的偶像，也挺好，感觉也挺良好的。哇，有这么多人夸我，我当牧师比较多的经历这种考验。
嗯，
讲完道讲完主就很多，哎呀牧师你讲得好啊。以前我在香港，我在一些比较大的教会讲完道，我从讲台走下来，从中间走下来，走出门口这条路，我不跟你夸张，那些人手会过来抓我，会过来摸我，在门口都不让我走，我成了他的偶像。后来教会几个执事啊，三对夫妇就围在我身边保护我，也有一些女生啊就想过来把我当偶像，好像要来抓我，要来碰我，就他们都知道把我出去又赶紧上到二楼办公室，躲在我的办公室里边，躲在我的柜下来祷告。我的跟神讲，主啊，为什么我会让某些人把我当偶像，一定是我犯罪的，我一定有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这些人听我讲完道，他的目光的专注点不是你，不是主耶稣，既然是我，我就在神面前痛哭流泪，我主一定是我犯罪，一定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求主帮助我在弟兄姐妹的眼光渐渐的成为透明，大家看我是透过我看见主，不要看我。这也需要一段时间，蛮长的一段时间，训练自己的心不再看世人的眼光，单单看主。不单如此哦，乃是也我也教导你们，也跟你们讲，希望你们我退休以后你们忘记我，单单记住我所传的耶稣基督，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我昨天前天跟弟兄姐妹讲，总有一天我要退休啊，哦，门训所讲，我的退休以后我也要学习做一个会友，可能我还在教会里聚会，但到了那个时候，新牧师来的时候，我不能再多嘴，不能再和弟兄姐妹一起去议论这个新牧师，这个不经验不好啊，那个经验不足够啊，变成一个是非窝子，很容易的。这也是世人的眼光啊，我心里也会沾沾自喜。你看这些喜欢老牧师、新牧师不足经验，被人议论，说着吧，我当年也是这么经历的。小雪，每一件事情都在拷问我们的灵魂，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靠主的人呢，仰望主的人呢，还是其实嘴巴讲仰望主，心里边还在渴望人对我的欣赏，人对我的肯定？ Who are you？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一个本源问题了，生命的本源，你到底在敬拜谁？你到底期望你的弟兄姐妹在敬拜谁？把你当偶像吗？也很满足的，我告诉你，当有人来这个仰慕你的时候，那个感觉十分良好的。但只要你是属基督的，这个感觉过后的痛苦伤痛是很痛的。突然间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属基督，还是属老我，还是属撒旦，还是属这个世界，还是属于这个虚幻，我怎么是这么肮脏污秽呢？这么在乎世人的眼光呢？那说明我没有那么爱主嘛，对不对？所以你才会有一个帝王思想，这些人的生命太弱小太软弱，你是皇上， 你可以批判他们，你可以论断他们，你可以决定他们的思想，灵敏都比较弱，不配跟我小雪相交。你这个帝王思想也是不知不觉，你也在一个掌控的光景中，能不能把这种掌控的心态放下来？主啊，感谢你，我凡事谢恩，我凡事感谢你。当众人世人都以我为轻蔑为渺小的时候，我就感谢主，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正在敬拜你。感谢主让我成为卑微渺小，太好了。当我成为卑微渺小的时候，我就有可能在弟兄姐妹面前成为一个透明人，不被人关注，不被人注意，多好啊！因为他们正在看你，没有看我。
嗯，
假如这是成这种核心价值观，渐渐的成为你的核心价值观，小雪，你会活得满足的。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有永远的福乐。满足喜乐，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单单求上帝被人仰望而我满足，我丝毫不能以自己被人仰慕为牵强。
那么问题来了，牧师，
说，
牧师，您说完了吗？
说完了，请说。
啊，问题来了，可是如果说你在那个执行小组里面有一个男生是你所欣赏的一个男生呢？而且是你欣赏的男生把你给忘了。
感谢主啊，如果你欣赏一个人把你忘了，那你就知道你是所托非人了。这个人不应该是你下那么多关注力那么多欣赏力的一位男生，放他走吧。既然他对我都忘记了，显然不是神的心意。主啊，感谢你让我经历到这件事，你以智慧的方法供应给我有智慧的眼光和智慧的能力，让我晓得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些忘记我的人身上。阿门。
阿门。那后面有跟他沟通这个事情，他后面就一，然后他每次一主持的时候就又会 Q 到我。他有跟我说，他说我下次注意。对对对，他是无意忘记的，不是故意的。
那这是被你勉强要求得来的。
这是我这个主动，对，我有主动跟他沟通。
对，
对，我有，
你觉得这个来的有意义和真实吗？没有意义的。当有人把你忘记掉的时候，那你对的是什么情感？有没有男女的 情感呢？
我对他吗？
啊，有没有？
之前没太有，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祷告吧，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情感，我现在也不知道。
那你就先不要急着下结论，既然你都不知道，对吧？你都不知道，主啊，求你教导我，帮助我了解我跟这个男生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不知不觉我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羡慕之心，甚至有个渴慕，今后可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跟他结成连理枝呢？做成比翼鸟呢？女生的想象力没罪的，可以想。但是问题就是这种想法要沉淀在主的祷告中。如果主给你这个旨意，给你这个这种确定，那就按照教会的规矩就做了。跟牧者讲，他不在我们教会吧，他在你所说的那个某个团体里面，跟他的负责人讲，我对这个教会的某个弟兄有这方面的感觉，不一定对，请你为我祷告。如果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侧面问问有没有对某个姐妹有什么感觉，在他的列的名单当中有没有我看看，如果有，那就不妨你把召集我们两个人见个面，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按照教会规矩来嘛。
嗯，
但是如果说他把你忘记了，那你这个想法就比较容易是单相思了，单面鼓了，敲不响的。当一个人对你没感觉，你对他有感觉，越陷越深，越深就越伤害越大，趁早离开。智慧人就赶紧离开，愚昧人就陷在里面不出来。那你要的是什么？ 你还跑去跟他讲，你怎么把我忘了？这种七年来的情感，你觉得能走多远呢？
我们当时是开同工会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执行小组的负责人当时也在，然后开同工会的时候刚好、负责人也有一件事情把我忘了，就轮到我分享了，把我给夸过去了。我说怎么又把我忘了，我才提起了之前忘记我的那件事情，忘记我被目录了。然后这个男生刚好就听到了，然后负责人就说那等你来上海让他请你吃饭给你赔不是。
这个就
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这个就是你要是愿意做一个智慧人的话呢，选择安静比较好。
嗯，是
啊，选择安静比较好，不要在这个情感上这个纠葛太多太久，你会受伤的。我是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保护你的角度，就是你如果说是真是一份有缘分有可能有未来的一份情感，这个男孩子喜欢你，他就不依不饶不死不休地追求你的，总想跟你在一起，每分钟都想看着你，每一秒钟都希望黏着你，有这样的情感值得你去认真地去对待。他不紧不慢不冷不热还把你忘了，我觉得你趁早离开吧。
牧师时间到了。
好的，谢谢牧师，感谢主。
哎，帮中做个祷告。
一起来祷告。阿们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个星期的我们的脚步，也赐给我们主日敬拜，也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主日学的学习。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记住，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卑微渺小的人，我们是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专注在主你的身上，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求你也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步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